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4号，公元2017年7月2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为拉达克一家新寺院开光，强调佛法在内心而非表面；洛桑僧格与母校演讲，回顾出勤率低，强调不是为逃课享乐，而是为了西藏抗争；华人作家莫莉新作《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在香港发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访问拉达克谢城，为当地新建成的一座佛寺开光，并同列城的穆斯林社区成员会面。尊者向信众表示，佛法在于内心，而不是外在的佛寺佛像等。面对穆斯林民众，尊者则鼓励大家共同推动宗教和谐。昨天7月26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离拉达克列城4公里处的谢城，为当地新建成的一座寺院揭幕。拉达克行政机构山林自治委员会会长索南达瓦、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同尊者一同出席了开光典礼。据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向现场的僧俗开示道：
当然是上帝这么教我学习呢，没那么教我怎么给上帝这么教要么
大家平时总是称要圆满佛法事业，但究竟应该怎样圆满，不是靠建造宏伟的佛寺与佛像，而是需要去认识佛法，透过教法与正法来学习。尊者说，佛法在内心中，而不是外在的佛寺佛像之上。鼓励各方重视佛学的同时，尊者也强调应将所学付诸实践，而这就需要接受逻辑辩证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要对抗负面的情绪，仅靠祈祷是无法达成这一点的。中共曾称佛教为迷信体系，认为这是用来剥削人民的手段，但佛法是透过训练内心来培养平和心态，升起勇气与利他观念。只要了解了佛法的含义，便能够反驳这类质疑。达赖喇嘛尊者还向聚集的学生教导说，在关注外在物质发展的同时，更要关注如何发展内心的价值。之后尊者回到列城，受邀访问了当地的穆斯林社区，向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民众发表了讲话。尊者指出，世间各大主流宗教都以教人向善为主的共同点后，表示不同信仰之间必须相互尊重。
Since you accept creator, so Allah is creator. So therefore,
穆斯林相信安拉为造物主，那么我们在尊重安拉的同时，当然也该尊重安拉所创造的一切。达赖喇嘛尊者鼓励印度的穆斯林带头推动印度的宗教和谐，并且于这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同穆斯林社区领袖进行会面后，尊者于午后返回角兰萨尔和平花园宫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寺政洛桑僧格受邀于他的母校德里大学汉斯拉贾学院成立庆典致辞，表示自己当年在学校的出勤率极低，但是他并非逃课去享乐，而是去参加各种相关西藏议题的活动， 包括在中共大使馆前的抗议和因此被抓去警局的经历。他幽默地说，如果将他上课的天数与进出警局的次数合并，将获得完美出勤率，也将证明自己并未枉度时日。昨天7月26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参加德里大学汉斯拉贾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并获得校方嘉奖。司政也于活动上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视频由藏人行政中央官媒 TTV 上传至网络。
It's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here because I have few interesting.
洛桑森格感谢校方授予的嘉奖，并且向师生与嘉宾坦诚，自己大学时并不是一名优秀学生，入学后的出勤率也是逐年减低，曾一度需要向校长解释并恳请他不要取消自己的考试资格。但是洛桑森格声明，他在课堂中缺席并不是去逃去看电影，而是去参加相关西藏自由抗争的大小活动，包括在中共驻新德里使馆前进行抗议，也因此是中使馆附近警局的常客。他幽默地说，如果将自己进出警局的次数与实际到校上课的次数合并，将是100%的完美出勤率，也能够证明他并不是为享乐而逃课。在演说中，洛桑森格讲述了他童年的贫困，以及依靠向亲戚借钱做小生意而攒钱读大学，之后攻读法学硕士博士的故事。接着他也分享了2011年参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经历。当时的他毫无行政经验，毅然与包括前首席部长在内的多名资深政客竞争参选，并且成功当选。他说，当时有朋友告诉我说，他拥有在行政中央工作20年的经验，即便如此，他至今仍犹豫是否该参选西藏议员，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便直接参选司政。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犹豫了，而我没有。司政洛桑森格表示，他认为自己当年于汉斯拉贾学院的课堂中是在实现学术需求，而在警局的经历则是在实现汉斯拉贾这位前印度自由抗争者的精神。学校导师呼吁大家应为理想目标付出努力，应帮助弱势群体，而他便是透过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活动来实践。提到中印军方近期在多克朗地区的对峙，洛桑森格引述毛泽东于50年代发表的涉藏言论，必须占领西藏，西藏是中国的首长，尼泊尔、不丹、西京、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就是五个手指。洛桑森格表示，当下在多克朗的对峙便是中共在实施这一计划。他强调，中国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扩张主义为架构的外交政策对印度来说都是挑战，但是印度可以透过重拾数千年前的非暴力、世俗与多元理念，便可成为引领世界的真正大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7月27号，即藏历6月4号，是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佛教转法轮节或朝山节，藏语称竹巴茨席。每年这一天，藏人信众身着新衣，带上银饰，赶往各寺院朝拜、念经、转山。未散后，再到野外尽情歌舞，直到日落才返回家中。各寺院不同往常，也举行特殊的佛事活动。楚巴茨席的来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佛教圣地兰贝尼出生入世，后经历了各种磨难，终在菩提迦叶成道， 并与瓦拉纳西城鹿野苑初转四体法轮，也就是四圣谛。佛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包括一切生死才能、涅槃因果，因取舍是第四圣谛，即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以及发扬佛教事业，每到这一天，藏人信主在天亮之前就已经全家出动朝圣河转山。西藏首都拉萨的居民就到附近的宝瓶山、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乌兹峰圣山。拉萨附近圣山上的人群如山似海，不计其数。在中共入侵前，按照西藏传统，每到这时转山人群必须经过扎喜曲林寺，然后抵达达登圣洞和曲桑寺，接着继续前往色拉寺乌兹峰的一座小寺院，最后在朝拜色拉寺左侧的给苍日追和普觉寺。朝圣转山的人们就数目列队的结成的祈祷、烧香、抛洒吉祥的赞巴，然后下山朝拜拉萨北校的扎奇寺院，在扎奇林卡尽情歌舞，直到日落才回到家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流亡作家莫莉新作《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发布仪式近日在香港举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7年香港书展从本月17号至25号间于香港会展中心举行，24号下午台湾独有馆在会场内邀请西藏天空的主编鲁慧娟举办了一场名为支持西藏在台湾的主题演讲，同时举行中国流亡作家莫莉的新书《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发布仪式。西藏的天宫联署直播了活动现场，香港开放杂志主编蔡永美担任新书推荐人。他解释说，《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是指中共政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柏林的一个比喻。柏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掰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地弹回去。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一书由台湾学域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莫莉的第二本西藏问题评论集，集合了最近十年来他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莫莉在接受法光采访时表示，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既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莫莉进一步指出，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分射出来的墨汁时，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时，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祛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本月13号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报告说，中国领导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以后，对异议人士的高压越来越严厉，但公民参与维权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尤其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一带的压制政策反而不断增加。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